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扶持我们的主。你的双手是来抚慰我们的，你的大能是来保守我们的，你的荣耀是要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你的眷顾要显在你百姓身上。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就连续你的儿女，你就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恩典当中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在这里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道，使我们所讲的福音真理清楚明白，使你的百姓得造就得益处。也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你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祈求你就赐福给我们，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慎思明辨的心，每一次听到我们都去思想，我们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要晓得传道人讲的合不合乎圣经，就使你的百姓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多得益处。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单是我们今天的聚会，而是我们接下来的每天的生活，都求主你祝福我们，使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的儿女养育、婚姻建造，方方面面都蒙你的恩典。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马太福音的圣经，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啊，我们来分享啊，很多人熟悉的这段的故事，马太福音第九章开头一到八节啊，就是那个瘫子得医治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啊，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啊，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然后这个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然后没有读的弟兄姊妹可以用心听哈，用心听，因为神的话语特别有力量。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位养驴子推着一个篮子到耶稣近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篮子说：“小将，放心吧，你的罪是了。”
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对着恶念呢？”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
对坛子说：“起来，拿你的炉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
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好，我们看这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瘫子。我们对照四福音书的话，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耶稣基督医治这个瘫子这个事情呢，就是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就是讲这个瘫子。那然后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讲的比较清楚，其实这个瘫子是怎么样子呢？这个瘫子他是自己走不了，然后他有四个好朋友把他给带过来，带到耶稣面前来，然后太多人在那听耶稣讲道。因为大家发现耶稣就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讲的，特别温柔，特别怜悯人，大家都想亲近他，所以他这个四个朋友发现到不了耶稣面前，他们就急了，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房顶拆通了。因为他们这个在这个中东耶路撒冷附近，他们在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候，中东地区他们盖的都是平房，不像我们现在都是楼房，是不是？都是平房，他们就上了楼顶，把房顶那个打开，然后把用一个绳子，这个褥子瘫子因为不会动，给他坠下去，坠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去。主耶稣见到这个瘫子，然后见到他们这样子，就是我们这里记载的，主耶稣就怎么样子呢？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一讲他，主耶稣不是一上来就让他医治了，而讲说你的罪赦了。然后讲了他罪赦了以后，那有旁边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不服啊，心里不服，说这个人居然说赦免的话，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圣经真理，只有上帝能够赦免人。 他就因为他们只看到耶稣是个人，看不出来，没有信心看到耶稣是上帝，所以他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你怎么能说赦免人的罪呢？结果主耶稣就明白他们的心，然后讲说你们要知道说你们心里面为什么怀着恶念呢？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个容易呢？就是其实赦罪更难，是不是？然后赦罪是上帝的权柄，然后主耶稣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又对这个瘫子讲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结果这个瘫了好多年的瘫子结果就站起来了，就得了医治了，然后拿着褥子就走了。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情景都非常的惊讶，然后就赞美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的这个圣经故事。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圣经故事，我们就要讲说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瘫子行走和罪得赦免。你看到瘫子行走和罪得赦免，因为这一段圣经它的重点其实还不仅仅是这个瘫子行走，而是赦罪，是不是？那我们要去看，那么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看主耶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其实这段圣经第一节经文特别给我们安慰，怎么安慰呢？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他说那个城是他的，他就去了那个地方。其实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全地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是。但是这里面讲说自己的承受不仅仅指的创造，而是指的说特别蒙爱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这是我的城，耶稣说这是我的，就好像一个人说回家了说这是我的家，是不是？对自己家里的人，对自己的孩子妻子丈夫啊，就特别的觉得温暖，特别的想帮助他们。所以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说进了自己的城，其实指的我们就是基督的城，你知道吗？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耶稣来怜悯我们，耶稣来关心我们，耶稣来爱我们。所以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进了自己的城，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是不是耶稣的教会啊，弟兄姊妹？是。所以我们是耶稣的教会，所以每次我们聚会主都一定进来。然后我们按照圣经讲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圣灵的殿，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常常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说这些都是我的城，你们这些人凡信我的都是我的城。那什么意思？你想霸占我？不是。就像我们在这里看的，主耶稣基督去任何地方有没有霸道过？有没有去到哪里去惩罚人呢？没有，他去到哪里都是帮助人的，去到哪里都是医治人的，去到哪里都是怜悯人的。所以我们就是耶稣的城，你想到这里你就特别的高兴。而且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说我们要做他的城，有没有年龄啊、性别啊、种族这方面的限制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说至少到15岁才能做耶稣的城啊？没有。像我们的小朋友七八岁，甚至三四岁，甚至更小，那说耶稣啊，你做我的救主，耶稣就从那刻开始一直到永永远远跟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因为他是信实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第二个你要去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在这段经文当中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的心肠。你注意，不单是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整本圣经特别是福音书里面没有一次有生病的人来找耶稣耶稣不医治的，没有一次有软弱的人来求耶稣耶稣不刚强他的，没有一次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寻求他的时候他不帮助我们的。你去找吧，圣经上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唯一有一次好像有点这个不同的，就是那个迦南妇人，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迦南妇人来找主耶稣，主耶稣好像不理他，主耶稣说我人子受差，我是要到以色列家的，因为迦南妇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好像拒绝他。其实主耶稣是不是拒绝他？不是。他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说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这个其实主是要显出他的信心，对不对？这个迦南妇人说但是狗也捡儿女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啥意思呢？就是我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我就好像把他就谦卑自己，说我好像像狗一样，但是桌子上掉下来渣我还是可以吃的吧。主耶稣一听他说这个话，主耶稣有没有说你就是狗啊？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说咦，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我都很少见，妇人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就吧。其实这个妇人来求他自己的事还是求他女儿的事啊？求他女儿，说我女儿生病可苦了，我女儿被鬼附可难了。主耶稣基督说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就吧，你的信心是大就好了。 是不是？真的，你去看，我们说你要去看到主耶稣基督，其实他是充满怜悯的。就是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在这交通的时候，我们讲说主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最想做慈善的慈善家一样，想做慈善的慈善家，他是忙着拒绝那些来找他的人呢，还是想方设法要让那些来找他的人都得到帮助啊？都得到帮助。所以圣经上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千方百计的来要拯救人的。你注意有一个最好的例子让我们更清楚看见，就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定十字架是他最痛苦的时候，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天父都向他掩面，那个时候他是钉在十字架上面，手也被钉，脚也被穿，很痛苦的时候。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你看我们主耶稣特别会为我们找借口，真的。我们经常说，哎，这个人很坏呀，他贪污罪，他犯了这个罪，他犯了那个罪，结果耶稣说他们所做的怎么样子啊，他们不晓得。主耶稣的意思说，天父啊，上帝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是无知，他们现在害我都是无知。你看到没有？因为当时站在十字架下面那些人都是看着主耶稣钉十字架，都在那嘲笑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你真搞笑，你这么有能力，你让人复活了，你把瞎子治好了，你自己怎么挂在十字架上？都是来嘲笑主耶稣的。主耶稣有没有因此生气恨恨不已啊？没有，主耶稣还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就为我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这样的做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不晓得，你赦免他们罪，让他们进天国吧，给他们永生吧。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这样嘲笑主耶稣。后来彼得不是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在哪里讲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耶路撒冷讲的。主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的？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格格他山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一讲那些人都扎心，肯定有一些人想起，哎呀，当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在十字架旁边，我就是瞧不起耶稣，我就是藐视他，我就是说了不好的话，然后他们就扎心，就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这个时候没有让这些人说你们该死啊，你们该怎么样，就彼得怎么讲，说你们要信耶稣，奉他的名怎么样受洗，你们受洗把你们罪都得了赦免。这就是神的心，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怜悯的心肠。我们之所以能得救，就是因为他怜悯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拯救，就是因为他怜悯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再强调，就是没有一个病人来找耶稣耶稣不医治，也没有一个人来求耶稣说耶稣啊你救我最后灭亡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没有。
哎，你说，哎，不是有一个卖主的犹大吗？你注意整本圣经的记载，犹大有没有一次求过主耶稣说耶稣啊你救我？没有。犹大最可怕的在这里，犹大就连一次都没有说耶稣啊你救我，到最后他吊死了他也不求耶稣。而圣经上面应许我们的罗马书，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真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想方设法，你遇见难处了你要求告耶稣，你要想方设法干嘛呢？你有一些好亲朋好友还没有信耶稣，你就跟他讲这个，你说你求耶稣吧，你求耶稣，耶稣必救你，必怜悯你，必医治你，是不是？你求耶稣给你永生，你一定进天堂的。因为你忘了他会不会忘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自己忘了，说哎呀我都忘了那个原来跟耶稣求过啥了，耶稣会不会说哎呦你忘了我也忘了？会不会啊？不会，他记得。因为他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他就是要医治我们，他就是要使我们得拯救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得安慰。真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压伤的芦苇怎么样子啊？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呢？它不吹灭，它不吹灭。你说我承认我像压伤的芦苇一样，我承认我像江残的灯火一样，耶稣啊你不要让我熄灭了，让我生命的火不熄灭，是不是啊？让我追求的心不折断，耶稣就一定答应。我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见证。我怎么见证？说梁弟兄，我看你没多大年纪，见证啥？我说我信主之后，那个时候看过一个传道人的讲道，讲的就鼓励我们要火热爱主。那我那个时候看了很感动，我就跟主祷告，主你让我热心爱你，让我一辈子热心爱你。那么我们教会经历过很多艰难，但是主一直保守我的热心。主就是这样子，他信实的。 那你说你没灰心过，灰心过，但是你一灰心快不好像不行了，像压伤的芦苇了，像江残的灯火了，他就给你添油让你烧起来，他就扶持你让你立起来。哎，他是信实，他蛮有怜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说耶稣蛮有怜悯的心肠。所以你去求耶稣说，耶稣求你把天国的门给我打开。哎，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人在地上的人说，哇，非常清楚天国是咋回事？最好的使徒，最伟大的圣徒，其实对天堂的认识少不少啊，少得可怜。所以你不，我们不是根据知道的。所以有些人说，咦，我不敢求天堂，因为我都对天堂都不了解，我咋求啊？你知道，你听人讲了说天堂是美好的地方，你去求耶稣，耶稣行了，耶稣就答应你这样祷告。什么时候你知道天堂的美好？你读圣经，你开始知道天堂的美好。等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天堂里面的时候，会发现哇，圣经上面读到的，因为圣经上面自己这样说，圣经说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怎么样未曾看见，人心怎么样未曾想过的。就是你去了才发现圣经上面，因为圣经就算再厚也就是这么一本书，对不对？不能把天堂的荣美给我们全部给阐述清楚，那你到时候就发现。但是你说那你怎么进了天堂呢？因为我求过耶稣，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求他祝福我，求他把永生给我，他一定给你。因为耶稣蛮有怜悯，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你看这个故事多清楚。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摊子有没有拿任何的好处给主耶稣？他有没有带着礼物来说，哎呀，我这个摊了好多年，然后去看医生花了好多钱，至少给个挂号费给耶稣，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给主耶稣拿一块钱挂号费出来？有没有带几个苹果鸭梨说的，我这是我们家树上摘的，送给你，你帮我，我就这些了，你帮我治治，有没有？没有。他有没有，甚至有没有在主耶稣就面前说话他还没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被放在主耶稣面前？因为摊子很可怜的，他很可怜，他可能一见到耶稣，耶稣又蛮有恩慈蛮有怜悯。我们自己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一到主面前的时候，本来前面没到主面前满心的话想说，到主面前的时候突然眼泪流出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个摊子也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耶稣就说，小子放心，你看主耶稣说你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然后后面又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是吧？我们没有给耶稣任何的好处，耶稣就是怜悯我们。这个我们说就叫做什么呢？叫做神的恩慈，神恩居先，就上帝喜欢施恩，你明白吧？上帝喜欢施恩，从来不是我们给上帝的什么东西然后上帝才施恩给我们，而是上帝就喜欢施恩点给我们。所以我们讲，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特别清楚的例子，上帝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他创造亚当夏娃造人的时候，人其实任何事情都没做，上帝一张嘴对人说什么呀？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就是赐福给我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这些花果蔬菜，好的，这些一切好的东西我都赐给你们。你看到没有，上帝就是这样，他喜欢怜悯人。所以你去求上帝怜悯正合他的心意，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就再举个例子，假设你遇见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慷慨的，另外一个人是吝啬的，其中一个人喜欢帮助人，另外一个人不喜欢帮助人，那你去找那个不喜欢帮助人的，你让他帮你是不是难呢？他有的时候就不耐烦给你找借口。但是你这个人是特别喜欢帮助人的，你去找他，找对人了没有？你找他你说请你给我帮个忙，他我就是喜欢帮助人，你找对人了没有？找对人了。而所有最喜欢帮助人的都比不了耶稣，耶稣是最最喜欢帮助人的，蛮有恩慈蛮有怜悯。所以你看到这里，因为我们今天只读了这一点一到八节，后面主耶稣基督还讲了，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来招什么呀？我是来招罪人的。我来不是扶持那些医生，不是来找健康的人，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医生来我们村里面说做义诊的话，他是要把那些肌肉发达的身体健康的找来，还是愿意找那些有病的人来找他呀？他肯定喜欢有病的人来找他。 我们这些人承认自己是软弱来找耶稣，耶稣正好，我就是要怜悯你们，我就是要帮助你们，这是我们大家需要知道的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另外一点我们还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愿不愿意医治人，愿不愿意拯救人？
愿意。
愿意。他有没有条件呢？我们说这别人有的时候我找人帮忙，人家干嘛帮我呀？是啊，他干嘛帮你？人总是讲条件讲理由，对不对？但是他有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愿意不愿意？一个人不愿意帮忙的话，你找他白找，是吧？他会讲一千个理由推脱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就迷糊，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就迷糊，就忘了到底上帝愿意不愿意。我们一问说上帝愿不愿意拯救人，有些人就来了，哎呀，开始卖弄他的神学了，是吧？上帝拣选的他就愿意，上帝不拣选的他就不愿意。我说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不对？不对，这是违背圣经的，神学跟圣经不能相提并论的，神学总是有限的，神学会出错。其实这个总结，神学总结对不对？不对，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神不愿什么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人人悔改，愿意人人进天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愿意人得救，愿意人得医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生大家都知道我们免不了生病，阿们吧。但是上帝是愿意我们生病的，还是愿意我们健康？
健康。
愿意我们健康的，你真的知道？所以圣经上面保罗曾经有这样的祷告，说弟兄啊，愿你的灵魂兴盛，好像你的身体一样，像你的身体兴盛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他愿意把好的给我们，他不希望我们经历那些不好的东西。但因为我们今生已经堕落了，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免不了会生病，免不了有痛苦，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是上帝希望的。我们将来在天国里还会不会生病？所以我们说在天国里面什么都有，但有些原来我们今生地上有的在天国里没有。比如我举个例子，天国里面会不会有药啊？我问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药啊？会不会有一瓶感冒药啊？不会。为什么没有？因为没人生病，你知道吗？天国里面会不会有枪啊？不会。会不会有军队啊？不会。天国里面还会不会有医生啊？因为我们不生病，因为我们不打仗，因为我们不痛苦。天国里面会不会还有心理医生，说谁心理抑郁了，然后找心理医生来咨询一下，还要不要？不要。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将来我们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真的是这样。那你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天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上帝愿意我们得祝福，不愿意我们受痛苦。我们今生要背十字架，天国里还背不背十字架？我再问你，有什么样今生会有痛苦，对不对？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难免受逼迫。但是在天国里面还有没有？
没有，
没有了。就上帝要给我们永永远远的祝福，所以他愿意，耶稣愿意人得医治，耶稣愿不愿意人得救？
愿
意。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讲他愿意人得救，你去传福音会不会没果效？会不会没果效？他愿意人得救，然后他又有能力，然后他希望人得救，然后你说我去传福音。我认识有些这个有些人，我的亲朋好友或者我认识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我去传福音，合不合耶稣的心呢？合耶稣的心。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权柄？有。他又有能力又有权柄，你这个时候去传福音，他一定与你同在，一定有果效，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大家需要记在心里面的。这是我们讲的说认识耶稣的第三点，就是你要认识他的愿意。那最后我们说认识耶稣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大能和权柄。你注意，这个摊子已经摊在那里了，耶稣说一声他起来了没有，这是不是能力啊，弟兄姊妹？真的。其实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有些人说这是神话吧，其实不是。有些东西真的是原来人没想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讲道的时候，我们这些灯都可亮，对吧？我们这个灯是电灯还是油灯？电灯，是不是？这个电灯怎么开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我就一摁开关，啪，灯就亮了，对吧？一直亮一天。如果再早200年，有没有人能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灯能亮，是不是有电能啊？是不是有电能啊？没电能有没有可能灯这样亮着？不可能。所以一摁开关，咵，这些灯就亮了。甚至我们比如说电磁炉，你一摁开关把水烧开了，对吧？ 还有更厉害的，这个像我就说，如果两百年前那些人，他们如果能够来到我们现在的话，一看还有更厉害的，比如说你去一个工厂，一开那个电闸，那些大机器咣咣咣就动起来了，对吧？那可在那些人看来是不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同样道理，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有些人说不可能，说一句话就把人家瘫子治好了，对耶稣有没有难成的事？其实这些电能这些东西是谁造的呀？是上帝造的，是主耶稣基督造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有大能，他有权柄，他的能力是最大的。你放心，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就是他能力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你有的事情你遇见难处了，你求耶稣，对不对啊，弟兄姊妹？
对，
真对。就是我们再举电能的例子，比如说假设啪一下突然停电了，这时候你要打电话，对不对？打电话给变电站呢、啊，哪里的管电的人，是不是？你找他，他说你说我们家没电了，旁边邻居也没电了，他看哦，跳闸了，他把闸一搬上去，电就有了，这叫找对人了，对不对？然后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你找耶稣有效没有效？有效，最有效。你找耶稣，你祷告他，呼求他，因为他大有能力，而且我们刚才讲，他愿意不愿意？
愿
意。比如说你求耶稣说，主耶稣，求你祝福我的家庭。有些人哎呀不好意思，无功不受禄，我都没给耶稣做过啥事儿。你看，这就是功劳主义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惯常中国人习惯的行为的思想。你无功不受禄是不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说法？其实跟上帝能不能讲这个话呀？跟上帝不用讲这个话。你跟上帝求，你说主啊祝福我的家庭，上帝说对，我就喜欢祝福人，是不是正好啊？正好你正求在他心里，说我最近遇见难处了，这个事情我自己搞不定。比如我举更具体一点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姊妹年纪大了，婆媳关系好处不好处？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跟自己的儿媳妇或者跟自己的女婿，其实因为不是亲生的，是不是会相处难一点啊？肯定会有点难。你说哎，我媳妇儿可好了，或者我女婿可好，那感谢主。但是有些会为难，你遇见这些为难的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求耶稣？真的可以哦。啊，这都可以啊，我以为只能为国家祷告，谁跟你说只能为国家祷告？你在这方面去祷告的时候，求你说哎呀，我们夫妻关系我想更好，可不可以啊？可以。他愿不愿意祝福啊？愿意。像我们昨天晚上交通的时候，你说我可不可以为我的孩子或者为我的孙子外孙他们祷告，可不可以啊？可以。因为上帝喜不喜欢祝福人呢？耶稣愿不愿意祝福人呢？愿意。耶稣愿不愿意祝福小孩子？特别愿意。你看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门徒还有的时候拦阻，觉得小孩子烦人，不要到耶稣面前来，因为耶稣正讲道呢。小孩子一来，因为小孩子比较高兴，可能蹦蹦跳跳的，然后叽叽喳喳的，然后那些人就不想让来。结果主耶稣就不高兴了，主耶稣说你们不能跟这些人生气了，说你们不要拦阻小孩子，然后把小孩子都带到我身边来，然后抱着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这就是主的心，是不是？主耶稣特别喜欢孩子。其实主耶稣是不是只喜欢孩子？我再问你们，老人喜欢不？哎呦，我都老了，你老还是耶稣老？我再问你们，是不是啊？你老还是耶稣老啊？你比耶稣大不？不大，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老年人也好，小孩子也好，壮年人也好，你都去求他。你说我家里面有些难事可难了，我觉得没办法。其实，在耶稣有没有难成的事儿？弟兄姊妹，真的没有。你像旧约有一个故事，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牢记在心里，圣经上也常常讲，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几百万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出来，从埃及带出来，带出来以后，结果带到红海边了，前面一大片红海，结果法老反悔了，法老本来答应让他们走，结果带着精兵来了，他们是老弱病残，赶着牛，赶着鸭子，赶着鹅，就是赶着羊，其实他们是慢吞吞的，对不对？推着车，老的老，小的小，也没一个能打仗。人家那边是埃及，是当时的埃及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比现在的美国还牛还厉害，特种部队来了，那些人都吓死了，完了完了，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这怎么活呀？怎么活呢？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上帝让摩西怎么样伸杖向红海，结果红海怎么样就分开了。哇，原来红海可以分开。其实对上帝来说的话，分开红海难不难呢？真的不难。红海分开了，他们过去了，结果埃及法老带着军兵说耶，你们能过去我们也过去。上帝让他们过去了没有？
没有。
没有。上帝把红海又合起来， 把他们淹死在红海里面，因为上帝要保护他的百姓。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事情你觉得太难了，不可能，没办法，其实对主耶稣基督难不难啊？不难，他能做到，你求他，就像这个摊子一样，就这个摊子来求耶稣就得了医治，是不是？心里有艰难求他，就他一定得，你一定得帮助的，是不是？所以我之前跟弟兄姊妹讲，我包括跟我妈妈，我妈妈还没有信主，我跟我妈妈讲讲福音这些的，跟她分享，那时候我跟她分享以后，她也很受感动。哎呀，她说我这个心里听了你说这话，我有的时候真的想大哭一场啊，因为人因为年纪大了，其实经历过很多难处，我真的想大哭一场。然后但是呢，他说，他说但是了，就他但是呢，我先不信耶稣。我说那我也不逼他嘛，因为信仰不能逼的。我就说，我就给你讲一个建议，我说你任何时候你觉得心里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试一试求耶稣，你看看耶稣帮你不帮你。我说如果耶稣帮不了你，我也不信了。那我会不会不信呢？我不会。为啥不会？你说当梁弟兄你信念坚定，不是，而是因为我相信你只要求耶稣，耶稣一定帮你，阿们吧。你哪怕那你说他没信耶稣呢，这个摊子来求主耶稣的时候信了没有呢？得救了没有呢？摊子来求耶稣之前得救了没有？
没有。
没有。你知道福音是给义人的还是给罪人的？
罪人。
罪人是给还没得救的人，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是已经得了福音了，对不对？福音是不是也给，是给那些还没得救的人呢？是啊，福音是给罪人的福音，所以你求耶稣，耶稣怎么可能不听？那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求耶稣，耶稣可能不听不？不可能。所以你发现没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凡就包括了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你明白吗？信耶稣的可不可以求耶稣？
可以。
不信的人可不可以求啊？
也可以。
也可以。你求他耶稣怜悯我，我就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说我相信我妈妈，如果她求耶稣，耶稣啊你救我啊，你搭救我，那耶稣也会救她，同意吧？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得救的，你明白吧？不是前面一大堆条件，要认识神人二性啊，要明白三位一体啊，要知道这个，要知道那个啊。其实圣经上面的条件是什么？是不是知道这些啊？不是。对啊，信。你看到这里面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放心，你的罪得赦了。什么叫看见他的信心？就是你来求我。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去讲这方面，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看耶稣，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又有能力，又有权柄，对不对？就是这位耶稣。而且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大不大？
大。
这里面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罪？有。但是耶稣有权柄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有没有能力？有能力，能够让瘫子行走。耶稣有没有怜悯？有怜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寻求他的一定寻见，叩门的怎么样？一定给你开门。祈求的怎么样？一定让你得着，是不是？耶稣愿不愿意我们得救？耶稣愿不愿意我们得祝福？愿意。哇，你一明白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明白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上帝，那么你跟他祷告就特别活泼了，对吧？你还用不用背书一样祷告？我再问弟兄姊妹，到耶稣面前啊，先把主导文背一遍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用不用？不用。因为他蛮有恩慈，蛮有怜悯。圣经上面有记载，最简短的祷告就四个字，哪四个字啊？主啊救我，就这四个字。还有两个是这个语气词，你有没有注意？主啊救我。救了没有啊？救了，救了。你要相信，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看的，就是说我们说你认识，要借着这段经文认识罪人的苦况。我们一直讲罪的可怕，但是你也得注意说罪给人带来的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这个摊子，这个摊子其实就是预表我们所有的罪人。这个摊子四肢在不在？我问弟兄姊妹，手在不在？
在。
脚在不在？
在。
但是它能动不能动？
不能动。
其实这个就是讲我们，你知道吗？我们这些罪人其实都是这样，我们看起来各个方面，因为按照圣经讲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有些人以为说，哎呀，我们这些人亚当堕落以后我们都堕落了，如果我们亚当不堕落的话，我们人就不长成这个样，对不对？
不对。
我跟你讲，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亚当堕落与否，我们在我们的身体甚至包括我们灵魂的尊贵都不改变，因为我们是神造的。你注意在这个 挪亚之约里面上帝再次强调说，因为你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就说罪人真的很像这个摊子，摊子是手脚齐全，动不动得了啊？动不了，苦不苦啊？其实摊子是最苦的，是不是？大家同意吧？摊在那儿，然后眼睛也能看，嘴也能说，啥也知道，但是想动一下动不了，想伸伸手伸不了，想走走路走不了，是吧？其实罪人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就是特别形容我们这些罪人的光景的，就是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大家找到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读一下哈。包括甚至我们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子的痛苦。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读十八、十九这个二十节三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十九、二十节三节的经文，好，我们这个一起来齐读。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我讲这个读这段经文，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形容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保罗这里有一个艰难，什么呢？他想做好人，但是他当他把福音给忘记的时候，他只是想靠自己努力做好人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就是这里面说，特别是第十九节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怎么样子啊？我倒去做。我说就像瘫痪的病人，你看瘫痪的病人怎么样？瘫痪的病人说我想喝水，他能不能喝呀？不能喝。其实我们如果有些弟兄姊妹照顾过那些瘫痪病人，就比如我爸爸，原来他曾经这个瘫痪在床上，我知道中风，他这个瘫痪在床上，他不愿意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他做了。比如说他瘫痪在床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自己不想，哎呀一下说的把这个床给搞脏了，搞得家人要帮他收拾床，他自己难受不难受啊？可难受了，是不是？他想说的，哎呀今天天气可好了，我能如果能出去走一走就好了，能不能走啊？走不了。所以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形容我们这些罪人其实真的像摊子一样，就是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就像摊子。所以我们说人罪人的可怜就在此，我们人性的尊贵在不在？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人在圣经理解上面是有错误的，基督徒是尊贵的，阿们吧。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他是个人，他尊贵不尊贵？他说他是罪人，不尊贵，该死，能不能这样说？其实希特勒就是这样讲的，你知道吧？希特勒就说犹太人特别该死，送了焚化炉里面来烧了，可怕不可怕？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仅仅因为国家法律规定约束咱不能做这个事儿？还是我们认识到其实就算这个人没信耶稣，其实他也还是很珍贵，他的人性的尊贵还在，他的上帝给他的智慧在不在？在。是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有智慧啊？不是，不信的人也会想办法，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就是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这个智慧也在，尊贵也在，意志也在，情感也在，但是经常有些东西我该做的我没做。比如我举个例子，大家经常都知道，我们连从养生的角度都知道说不发脾气好，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我想请大家举手哈，谁能够控制自己脾气说我就是没发过脾气，请举手。有没有？你明明知道不发脾气好啊，对不对？是吧？还有一个，我们明明知道说爱人好，对不对？恨人不好，同意吧？爱人的时候你心里也舒畅，恨人的时候你心里舒服不？有时候恨人恨得自己手都发抖，对不对？难受。我再问大家，这个请大家举手啊，谁能够做到说我只爱不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做不到？是不是像摊子？你有没有发现明明知道这个是好的，结果做不到，是不是？明明就像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婆媳关系也是这样子的，婆媳两个人互相谅解互相帮助好不好？好， 我在问我们当中不少是姊妹，是不是？谁婆媳关系说我跟我媳妇或者怎么样好的无比，从来就没吵过架，一直就没红过脸，请举手。也没有，对不对？为什么做不到？我明明知道他好，怎么我做不到呢？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人乐观好还是悲观好？
乐观
好。那我再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做到说我就是一直乐观，从来没悲观过？请举手一下。你明明知道乐观好啊，同意吧？你明明知道遇见事情了，哎呀，别发愁，甚至你信了耶稣了，别发愁。但是能不能做到不发愁？我再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也哎呀，有些人就说，哎呀，因为那个啥吧，因为当时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就做到，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为什么？因为罪。对了，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七章，我在读第二十一节给大家听。我读大家给这个二十二十一节，我们刚才其实读过。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例子，像摊子，摊子四肢都在，但是他有一个病让他的四肢动不来，什么病啊？瘫痪病。瘫痪病就像我们的罪一样，你知道，你的人性的尊贵，你的理性，你的情感，你这个人整个各个方面，其实上帝给你的宝贵的能力都在，但是关键有一个，保罗讲的说，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是住在我里头的什么做的？罪。这个罪把我控制起来。所以我们说罪让人可恶，因为罪人会做坏事，但是罪让人特别可怜，同意吧弟兄姊妹？罪是让人特别可怜，罪就让我们神经系统出问题，就摊子是神经系统有问题，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罪它破坏的我们是什么呀？是不是我们物理的神经系统啊？不是，罪其实是破坏我们什么呀？我们的心。所以你看到先知耶利米，我读这些经文给大家听，但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就是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的，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人心这么坏，是不是上帝给我们造的？我在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造我们的时候，像中国这个民间传说一样，说女娲娘娘造人，然后前面造的时候是用心捏了好多人，后来捏累了，说哎呀不捏了，是吧？拿了个草杆还是啥东西，蘸着泥一甩，然后所以捏出来的叫尊贵人，甩出来的叫做卑贱人，然后有缺陷，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上帝造人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人心为什么比万物都诡诈？因为什么？因为罪。罪把我们的心给改变。而人的力量在哪里体现出来的呀？人的力量其实从心里面发出来。人的智慧从哪里发出来？从心发出来。人为什么能爱别人？人为什么能乐观？从哪里啊？你的乐观是从指头尖出来的，是不是？丁子伟，从哪里来的？从心里的。你为什么婆媳关系会好？是从心里的，对不对？我从心里能够宽容他，所以，那我讲这个不是想让大家灰心的，你明白吗？你说，哎呀，梁牛，你讲到我心里了，我跟我们婆媳关系可难处，可不可以求耶稣？可不可以？主啊，我在这方面真的像这个压伤的芦苇，真的像江残的灯火一样，主你帮助我，可不可以啊？可以，你一求主就帮你，而且给你很大的帮助，同意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那回到我们讲的罪人的苦况，就是罪使人变得很苦很难，你看到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罪人不单是可恶的，罪人是可怜的，是不是啊？罪人很可怜，你要知道罪是不是别的，我们为什么会苦，都是因为罪。将来在天堂为什么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因为罪彻底没有了，是不是啊？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跟他讲，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我们讲不单是基督徒，包括一些非基督徒，有些人没有信耶稣，他说愿意行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是不是只要不是基督徒都不愿意做好事？不是。其实有些人不信耶稣也可想做好事，对不对？但是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上面说我们能不能做到那种在属灵上面能不能做那种上帝喜欢的好事，做不做得到？能不能做到上帝喜欢我们？一个人不信耶稣，一个人没领受恩典，能不能做到上帝喜欢？不能。真的可能人愿意，但人做不到，你明白吗？人愿意，人做不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讲一个，希望大家明白，我们一直在讲到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做律法主义者。其实律法主义者一个大错误是什么呢？就在这里， 他看见了人有四肢，他就觉得你有四肢你就可以动啊，你就可以跑啊。但是他忘记了罪使人成了什么，成了像我们今天这里讲的是瘫子。瘫子四肢都在，甚至可能个子大大的。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个子高高的瘫子？有，他，我个子不高，有些瘫子虽然个子可能一米八，但是你让他跑得了不？走得了不？所以律法主义者的愚昧就在这里。他看见了人有四肢，什么意思呢？他就看到了人有思想，人有情感，他看到了上帝造人有尊贵，他就说我们去遵行律法，我们去照着律法去做，行不行啊弟兄姊妹？行不行？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锻炼身体对身体有好处，同意吧？跑步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一个人刚开过刀能不能锻炼身体？我再问弟兄姊妹，他去跑跑步好不好啊？跑完以后咋样？我再问，那伤得更重了，甚至会跑死人，同意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律法好不好？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保罗说律法是邪恶的、败坏的、狭隘的，是不是这样说？保罗说律法是什么？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律法虽然这么好，但我已经卖给谁了呀？我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律法是好的，律法其实我说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律法是一套好像锻炼计划，身体锻炼计划，说你照着这个去做，每天跑多少步，举多少哑铃，做俯卧撑，做仰卧起坐，然后用那些运动器械。我们上次有去一个姊妹，她住在一个高尚小区，那个时候她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我们去，她带我们四周转一转，去了一个健身房，那健身房里面那些锻炼器具可多，还有哑铃啊，还有啥东西的，你练一练，练一天练一个小时，你肯定身体壮壮的，八块肌肉也练出来了。但是这些是对正常健康人有用，对病人行不行啊？
不行。
你找一个80岁老太太说来来来练练哑铃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你找一个这刚在医院刚正在医治的病人，来来来来来给放个哑铃举举，举完他咋样啊弟兄姊妹？他可能举完气都喘不出来，甚至送的 ICU 要急救去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律法主义者愚昧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以为说人有四肢就能够遵行律法，其实人遵行得了不？遵行不了。我们是瘫子，我们是瘫子，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保罗说，我所愿意做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我反而去行。我们苦就苦在这里。所以你从这个去看，我说从这个瘫子去看的时候，做比喻来去看的话，你就晓得说其实最可怕不可怕？我再问弟兄姊妹，最可怕不可怕？最可怕，最非常可怕。你看到最让我们这些人，我们上帝造我们的灵魂的功用、身体的功用全部都在，我们人的尊贵都在，但是就是有一个罪就把我们给破坏了。真的，就我讲还举瘫子例子，你看瘫子他的手脚各方面都正常，是吧？但就是有个病，比如说有些人有些东西，有些人瘫痪就是有一些病菌，你知不知道？比如说有些人从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叫什么脑炎，他就是有一些病菌侵入到那个神经系统里面，把那个脊髓给搞坏了，一搞坏脊髓一坏，这个人动不了了，是吧？瘫掉了。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病，我们觉得罪，我们有时候觉得罪啥呀？罪是啥样的？你给我拿来看看，黑的还是白的？能不能拿出来？拿不出来。罪是无形制的，但是罪对人的破坏力就这么大，让人变得很苦，是不是？你就知道罪很可怕。另外一点，我们知道罪，你真的知道罪很可怕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你就明白，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律法主义者，他们为什么以为说靠自己的好行为能进天国，就是对罪的可怕认识不清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几个小孩子在那玩打仗游戏，那边地上捡一个土克拉，当打过来，他是不是再捡一个锅盖就能挡住，同意吧？你看我们小时候原来玩打仗游戏的时候就这样，找个木板，然后呢几个小孩在那打，然后拿个土克拉一打过去，拿个木板一打，棒就碎了，是吧？然后拿一个小手枪，这个塑料手枪，当当当当当，然后打出来一个弹珠，然后其实落到就算打到你也是轻轻的。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穿防弹衣？我问弟兄姊妹，你需不需要拿穿上盔甲，几十斤重的盔甲穿在身上？不需要，因为我拿这个就挡住了。但是举个例子，假设核弹原子弹要丢过来了，你说我拿个锅盖能不能挡住？我问弟兄姊妹，拿个木板能不能挡住？我们躲在这个屋子里面行不行？ 不行，你知道像那时候讲的萨达姆，其实各国都有，就是那些要保护那些国家重要那些领导人的那些地方，为了防核爆的话，钢筋混凝土，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光是那个钢筋混凝土那厚度至少10米厚，你知道吧，可不是10米高啊，就是光那个墙10米厚，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因为要保证说核弹爆炸的时候不会把它这个东西给摧毁。那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当你知道罪是这么可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只有一个地方我能躲，我拿着行为，拿着功劳，拿着好，拿着这些东西，都是其实我的好行为都像一个锅盖一样，都像一个盔甲一样，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我躲到哪儿才行？对了，躲到耶稣里面，耶稣是我的避难所，我一进耶稣里面，因为罪太可怕了，只有耶稣挡得住，摩西挡得住不？弟兄姊妹，摩西挡不住，真的，宗教挡得住不？我躲到教会里行不行？不行，只有一个人挡得住，耶稣基督，因为罪太可怕了，罪是比核弹还要厉害1000倍1万倍的东西。你看看亚当夏娃吃了一个分别上树的果子，是不是所有人都成了罪人？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厉害，罪就是这么厉害。你一旦明白罪是这么可怕，你明白了它的可怕，你就不再寻求福音，耶稣基督福音之外的救法了。阿们吧。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先讲主耶稣，再讲人的苦况。因为你想，哇，罪这么可怕，你想有一位有全能的上帝，谁啊？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愿不愿意拯救我？愿意。这位耶稣基督愿不愿意保护我？愿意。这位耶稣基督愿不愿意使我得永生脱离罪恶？愿意。好啦，所以我去找他，我去叩门，叩这个什么，叩这个避难所的门。主啊，开门开门，因为这个罪太可怕了，你让我把我保护起来。有效没有效？弟兄姊妹，会不会你叩门的时候耶稣说现在正忙没听见？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主耶稣说你来叩门就怎么样，就给你开门，就给你开门，就给你保护起来。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看到，同时我们还需要知道，你知道罪人是这么可怕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你注意这里面其实除了主耶稣有那个摊子，还有摊子的朋友，还有文士，还有周边的这些群众。我们说我们应该这些，特别我讲的是基督徒，我们特别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做那个摊子的朋友，对不对？摊子的朋友就把摊子给抬到谁面前去了？抬到耶稣面前去了。这就是我们传福音，你明白吧？你看到有些人还没信耶稣，传福音给他，希望他接受耶稣。传福音给他其实就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去，他只要一举手，他说好吧，我听你讲的有道理，我要信耶稣。你说梁弟兄，但我讲不全，我跟你讲，谁能把耶稣讲全？你说吧，谁能把耶稣讲全？谁也讲不全。你就跟他讲耶稣是救主，全不全？其实你就是讲耶稣是愿意怜悯人的，全不全呢？这就全了。你这就是做摊子的室友，我们要像那个摊子的好朋友一样，要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去。我要对我身边那些还不认识，那我说梁弟兄，我可怕，我怕这个摊子不能动，抬过来就抬过来了，但是我怕跟我那些同事朋友同学讲耶稣人家笑话我。其实就算他笑话你一下，我就最坏的情况，就算他笑话你一下，他将来得永生了，赚到没赚到啊？林子文还是赚到了嘛。而且你只要做个智慧人，会讲话的话，其实除了那些最赖的人以外，一般人就不会笑话你。比如说我们讲一般人，你说我愿意祝福你，他我愿意我给你祷告，他会不会拒绝？他会不会给你冷眼相对？会责骂你啊？一般不会，当然也有，对不对？一般你说你就跟他说我为你祷告哈，然后我求上帝祝福你，可不可以啊？你会说话。像摊子的室友，摊子的室友如果一路上面拿个棍儿，硌得他很难受那样子，给他拉耶稣面前来，这个摊子可能就不想来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摊子的室友，你看到说是褥子给他包着，舒服一点，对不对？然后把他抬到耶稣面前去。那这些方面，你说话温柔一点，像褥子一样，能够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去。因为神的心是爱，然后你效法神，就一定能做成这样的工作。另外，我们不要做文士，同意吧，弟兄姊妹？这些文士，这个摊子罪赦免了，摊子行走了，你有没有注意这些文士有没有一次在这里表达感恩啊、赞美？有没有啊？没有。这些文士就是教条主义者。你注意怎么教条主义？他们就在那说：“耶，人怎么能赦罪呢？”他关心的都是这些。这个人病在那里，可怜不可怜呢？可怜。这个人，耶稣说赦了他的罪了，好不好啊？好。但他们看得见不看得见？ 为什么看不见？因为我们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喜欢做审判官。对着罪人，我们能不能做审判官？你注意，有些基督徒不知不觉老是做审判官，而不是做摊子的朋友。一讲都是罪人下地狱哈，然后人家生气了，不跟你讲，他不愿意跟你说了。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跟他讲福音了？讲不了，他的印象听到的哪个印象？罪人下地狱。那你这个不是变成审判官了吗？是不是？你应该做的什么？像摊子室友一样，就我们说，把他抬到耶稣面前去，等他明白圣经，明白福音，慢慢跟他讲，让他知道说，原来你信了耶稣啊，进天堂不下地狱，多好多好，而不是一上来就讲罪人下地狱啊！你看主耶稣有没有一次传福音讲罪人下地狱开头的？你看看四本福音书有没有一次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是用罪人下地狱开始传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哎，你说梁宁，我想起来了，保罗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就讲罪，罪很可怕，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是圣经上面讲的，阿们吧，阿们。但我再问大家，保罗的罗马书是写给不信的人的福音单章呢，还是写给基督徒的？保罗的罗马书是写给基督徒的，还是写给不信的人的福音单章？写给基督徒的。你已经信了，保罗跟你详细分解罪是怎么回事，罪的可怕是什么，然后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福音真理，那个是后面兼顾你的。保罗传福音，你注意保罗有没有，你看圣经上面讲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传了好多次福音，对吧？保罗在亚雷巴谷，保罗在哥林多城，保罗对着那个亚基帕王传福音，他有没有一次一张嘴就是说罪人下地狱，亚基帕王啊，你会下地狱的，有没有这样传啊？没有。保罗说，那个亚基帕王看保罗太热情，一心想让人信福音，说保罗你想稍微一劝让我做基督徒啊？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是，我不单是你，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人我都希望做基督徒，但是都要像我一样，但只要不要有我身上的什么锁链。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希望你们个个都享福，但是我受的苦我不希望你们受。这是不是怜悯的心肠？这不是爱心呢？我们会不会说，咦，我受苦你不受苦能行吗？那这个对不对啊？这个怎么样？这就变成狭隘了，是不是？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做文士。文士其实他们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根本不关心灵魂，他只关心他的教条。哎，不对不对，耶稣人不能说赦罪的话，人不能说健忘的话，他只关心这个。摊子他们有没有？是不是他们抬来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摊子是不是文士抬过来的？摊子行走了，文士赞美没赞美？没有。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你注意，如果我们今天有弟兄姊妹受洗，如果有人受洗了，你要不要欢呼？
要。
你还说，哎呀，我很担心呐，我怕他是假信咋办呢？这个我高兴不起来呀。要不要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你看到有个人心里有苦况、有艰难，然后说你活该，罪人就是这样子，要不要这样子啊？你还是说来找耶稣吧，耶稣能帮你。你看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摊子的朋友和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而且群众也跟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你注意，因为最后那两节经文讲的说群众特别高兴，因为说发现，哎呀，上帝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赦罪的权柄赐给人，大家就把荣耀归给上帝，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有弟兄受洗，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特别高兴。如果他真理认识还不够清楚，你一信主就认识清楚了吗？有没有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说爸？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孩？有没有小孩一生下来就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数出来了？有没有啊？没有，这是后来成长的。你所以信受洗的条件是什么？信而受洗。你对真理的认识、真理的积累，那是后来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牧养的事情。有些人其实没信心、没耐心，牧养出问题了，就是这个人当初是假信，你看。能不能这样说别人呢？不能。小孩子有没有？我那个时候那个很搞笑，我儿子然后这个因为要教他嘛，他上幼儿园了，要教他，人家到时候问他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他得记得啊，我爸爸叫梁志勇。那有的时候他突然傻了一下，然后我爸爸一下想不起来了。他有一次特别搞笑，我爸爸他叫梁以乐，我爸爸叫梁以乐，我说什么什么，这就糊涂了嘛。但你能不能这时候打他两巴呀？你要不要恨他？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基督徒有的时候迷糊了，忘了，你能不能就否定他是活人呢？不能的。 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认识什么？认识罪得赦免。你注意，其实这段圣经的重点是罪得赦免。这个摊子到耶稣面前，在人看来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贪了。但耶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基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赦免他。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上来就医治他，主耶稣后来医治了没有？医治了。但主耶稣基督先赦免他的罪。所以就像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讲的，你注意，主耶稣是最知道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的。阿们吧。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最需要是那个，但是耶稣知道说，不，那些还不是你最需要的，最需要的他给不给你？给你。他知道说哪个是基础，哪个是上层建筑，同意吧？我们有的时候搞错了，但他会不会搞错？不会。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说的第一个，这个我们说认识罪的赦免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安稳。安稳什么呢？上帝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放心。你跟上帝祷告过以后，你说主啊，我想要这个，结果主给了另外一个，这个后来才给，或者后来给的和你想的不一样，你要不要担心？不用担心。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你注意，我们求过主耶稣，除非你求的是错的，比如说你求主耶稣基督帮你的仇家杀了，他听不听？你求主耶稣基督是谁谁谁对我不好，主耶稣你给打他一顿，主耶稣会不会听？不会。但是只要你求的不是这些，是不违背真理的，耶稣给你成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照着你求的给你成就，第二种可能超过你所求所想。而且其实第二种情况更多，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只是觉得说，哎呀主啊，我缺一点钱，主耶稣说不，你不是只缺一点钱，你不单需要钱，你还需要技能，你还需要跟人交往的能力，你还需要等等等等的，他都给你，同意吧？这叫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说，你去认识罪得赦免的时候，这个人来求耶稣，他明明是贪了，大家都认为最需要的就是他让他好起来，但是耶稣说的第一句话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就是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赦免，罪得赦免比身体得医治更怎么样？更重要，更迫切。那我们说讲到罪得赦免的时候，你得知道，就是其实这里面这些文士他们钻研圣经知识上面他们是对的，他们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人怎么能赦免呢？谁能赦免人？弟兄姊妹，上帝。所以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表明什么呀？弟兄姊妹，表明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有赦罪的权柄。哎，那你说那梁弟兄，我们基督徒能不能这个宣告别人的罪赦免呢？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的权柄说让谁的罪赦了，让谁的罪不赦？不能。但我们是不是耶稣的传令官呢？所以我们可以照着神的旨意，比如说我说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说赦免，比如说一个人说我愿意信耶稣，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你罪的赦免，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有些弟兄姊妹又纠结了，但我怕他是假信。你看我们经常想审判别人，所以就好多为难。他说了信，你就要凭着信心接受，阿们吧。你不要人家有信心你没信心。所以有些，我那个时候看到有一个弟兄姊妹讲的特别搞笑，说有一个出信的弟兄姊妹，那次慕道友到他们教会听福音，特别感动信耶稣了，结果两个基督徒在那跟他讲福音，讲的时候两个基督徒吵起来了，吵起来搞了这个慕道友刚信的这个弟兄呢，劝两个基督徒，你们别吵了，你们别吵了，神是爱。你看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你明白吗？人家出信的，人家说神心是爱吗？你不刚才还讲说上帝是爱，咱的和睦相处吗？你吵啥呢？他两个吵起来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得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我行事为人是凭信心的。他说信了耶稣，他有没有缺陷？你有没有缺陷？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可能这一生我信心是完美的？有没有？有没有信心完美的人？我们这些人当中没有。你宽容待自己，人愿意怎样待别人待你，你就要怎么样怎样去待别人嘛，是不是？所以你要有信心看自己，要有信心看别人。他说我愿意信耶稣，他对耶稣的认识很多方面不清楚，那是后面牧养的事情，慢慢的他就坚固了，慢慢他就知道了。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那个强盗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知不知道耶稣神人二性？ 懂不懂三位一体？我再问您，姊妹，肯定不懂啊。因为基督的神人二性三位一体这些真理教义的总结是主后三四百年才形成的，就是这个强盗死了三百多年了然后才形成这些教义。他而且他在钉十字架之前，钉在十字架上面刚开始的时候信了耶稣没有？那个悔改那个强盗没有，他就是最后一刻他信了耶稣了，对吧？他知识上面可能不可能很清楚啊，不可能。耶稣怎么跟他讲？耶稣有没有说糟糕了，好多东西你不懂，我没办法，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怎么讲？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在哪里了？在乐园里了。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你要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从再回到我们讲的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阿门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人的罪。对于罪来讲的话，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解决罪的方法有几个？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软弱在这里了，就是有些基督徒要不要对付罪？基督徒要不要对罪敏感？基督徒是不是随便犯罪？不是。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呢？怎么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呢？如果你认为你的方法错了，能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你口渴了，你不是拿起杯子来喝水，你口渴了你拿个面包塞嘴里咋样？我再问就怎么样？那就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搞错，你以为面包里面有水，其实面包里没水。讲到罪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信耶稣。然后从罪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叫做赦免。罪的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叫做赦免。你再去找吧，圣经没有别的方法。哎，你说不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小心远离试探，远离试探是不是解决罪？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祷告？我再问弟兄姊妹，祷告能不能把你的罪解决了呀？如果祷告能解决你的罪，耶稣钉十字架干什么呢？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特别希伯来书讲的更清楚，我们今天正在跟大家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的更清楚，说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整本圣经从旧约以色列人犯罪不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给他们什么东西让他们解决罪的问题？对了，给他们献祭的方法，就是献祭。献祭是什么？是不是上帝教以色列人一大套方法，说你们怎么做，从此以后外邦人犯罪你们就不犯罪？上帝有没有用这样的方法？没有。上帝就要求你们每年都要献祭，甚至每天都要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就是祭牲。每次献祭是不是拿一只鸡在那儿嗯嗯叫两声然后把它放了？是不是拿一只羊过来然后压两下放了？不是。每次献祭都得干嘛？都得杀了流血。这个叫做用预表的，就是耶稣的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叫做赦免。我回到我讲的，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因为把这个搞错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罪的解决方法除了赦免以外还有别的方法，什么读经祷告啊，功课己身啊，禁食啊，其实这些如果不能把你带到赦罪的基督那里的话，是一点用都没有。而相反，如果你能到基督面前，你就算不禁食，你就算不祷告，那么罪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啊？能。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的方法用一句中国成语讲，都叫做亡羊补牢。什么叫亡羊补牢？你们就是有一个中国成语讲的，说有一个人养了一群羊，然后呢有几天突然有一天发现什么呢？发现羊圈里面少了一只羊，他不知道咋回事。过了第二天又少一只羊，是被狼叼走了。他后来他才想来检查他的羊圈，发现哦，原来羊圈上面有个地方有个洞，狼能钻进来，所以他就把那个洞补好了，让狼钻不进来。好了，羊之后就不丢了。所以有我们说世上的那些旧法都叫做亡羊补牢。他以为说，哎，你看我原来口舌会犯罪吧，以后我口舌不犯罪，以后我亡羊补牢，我把嘴封住，有用没？你认为其实首先没用。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罪人就像摊子一样，你给嘴上装个拉链也没用，因为他心里面有问题，同意吧？是不是？其次，就算你能做到，丢的那两只羊你还找得回来找不回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所以其实亡羊补牢是荒谬的。如果上帝按照我们所想的那样子给我们，就可怕了。你知道，我们有不少基督徒是求上帝给我能力，让我不再犯罪，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做的。上帝给我们罪得赦免的福音。为什么我说可怕了？举个例子，假设从今天开始，我像天使一样不再犯罪，但是我不明白罪的赦免，我能做好人，能做好事，但是我的良心能安息不？你们仔细想一想，能安息不？安息不了，因为我以前做的坏事怎么办呢？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说是什么在哪里啊，在这个驻马店还是哪里一个地产大亨，是不是啊？说十几亿了，其实是九几年的时候曾经抢银行，是吧？杀人犯被人抓起来了。这个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以前见过一个类似的一个新闻，就是讲说有一个人是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杀人犯杀了人以后，他良心其实责备的很厉害，他就跑了，跑掉以后他去了一个地方专门做好事，再也没杀过人，专门做好事，邻里乡亲都不知道，因为就突然来了个陌生人，然后在这儿打工，然后在这儿安家。但是其实这个人内心每天良心都煎熬，后来被人给发现了，抓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其实抓起来我舒服了，因为那个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杀人那个事情啊，搅得我良心呢，根本就是他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了，解决得了解决不了，所以你明白罪的问题。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说罪的问题的解决根本不是用那些方法的，罪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赦免，你知道吗？是赦免。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其实再回到我们讲，我们说罪人像摊子一样，是吧？罪人像摊子一样，那么我们像摊子一样，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能够站起来，就是心灵要站起来，而心灵要能够站起来，就必须不再被定罪。只要被定罪，他就站不起来，你明白吗？只要一个心灵还在被定罪的话，他就站不起来。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知道的。所以，那再回到我们讲的罪的赦免，你去晓得这一点，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大家还是翻到罗马书第七章，我跟大家，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这个我相信会让大家很更清楚。罗马书第七章，哈，翻到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七章的十八节。罗马书第七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十八节，第七章的十八节我们读到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啊。罗马书七章的十八节到八章的十一节有点长，但我们这个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八章的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们读啊，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你看特别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什么，弟兄姊妹？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罪的问题的解决一定是靠耶稣基督的血，靠耶稣基督的赦免。耶稣基督愿不愿意赦免我们？而且耶稣基督怎么洗净我们的罪呢？其实这个我稍微跟大家插开一点点讲，但是也没有插开，就是希望大家去明白的，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罪得赦免的方法是他成为罪。我们上个主日在讲七白书跟大家讲过，耶稣基督成为罪，阿们吧。什么叫做成为罪？就是他成为 他明明是无罪的，但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都拿来，他真的成为罪。所以有一个证据让大家去更清楚知道，就大家记不记得有些弟兄姊妹有点不太明白的，就是在马福音书里面其实也讲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们控告他很多罪，阿们吧。主耶稣基督不吭声，沉默。他为什么沉默？有些人说他沉默，沉默是有力量的啊。沉默就有的时候我们借着沉默把人的毁谤给抵消掉了，其实耶稣沉默不是这个意思，你搞错了。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沉默是默认。什么叫做默认？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担当我们的罪？
是。
保罗讲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罪。所以那些人来指控耶稣的时候说，你犯了撒谎罪，你犯了亵渎罪，你犯了什么什么罪，耶稣都不吭声。什么意思？耶稣说，是你说的没错啊。耶稣犯过这些罪没有？
没
有。但我犯过没有？
犯过。
耶稣实实在在把我的罪拿过去了，所以当别人指控他说他不吭声，因为这确实是我的，是你们的就已经是我的了。他把我们的罪拿去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他真的成为罪了。弟兄姊妹，耶稣是真的成为罪了，所以他不吭声，你明白吗？就像我举个例子，在法庭上面，法官检察官跟法官检控说，这个人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说，这个人犯了杀人罪，这个人犯了什么什么罪，很可怕，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按照我们中国的法律，按照我们的刑法，按照我们的经济法，按照我们什么什么法，他这些罪都犯了。一般这个被告在这个指控面前不吭声表示什么？
默认。
耶稣不吭声表示默认。耶稣默认了谁的罪？
我
们的。但是算成他的了没有？
算。
全部算成他的。所以大祭司控告他，他不吭声，比拉多控告他，他怎么样？也不吭声，因为他为我们成为罪，你明白吗？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不吭声，因为他是把我们的罪拿去使我们罪得赦免，是不是？然后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其实罗马书第七章这里面讲的，然后到了第八章，特别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好，然后让大家你们去注意，我读几节的给大家听。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注意，这里面就是我讲的，我说我要跟大家讲的关于罪得赦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注意，我们基督徒今生还有没有罪？那你说我们还有罪，我们是不是被医治的瘫子呢？我们还有罪，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把罪比喻成为瘫痪病，我们现在还有罪，那么我们今生是得了医治的瘫子呢，还是没得医治的瘫子？我们得了什么样的医治？注意主耶稣基督跟这个瘫子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保罗的，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罗马书七章和八章的经文，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世上过得胜生活的秘诀。罗马书七章里面的保罗讲的是一个瘫子的保罗。什么瘫子的保罗？就保罗明明已经信了主了，怎么瘫了呢？就是当他想守律法的时候，你注意七章是不是讲的律法呀？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我愿意做良善的，结果我做不到。什么意思？就是保罗在讲七章挣扎的保罗，就是把福音给忘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想做的他做不到，不想做的他反而做了，他发现自己像个瘫子一样。但是我们讲了，我们基督徒今生还有罪没有罪？
有。
我们还活在罪的存在当中，罪的权势、罪的债务耶稣基督都担当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行走的瘫子？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能够走路的人？可不可以？怎么走路？怎么我们才能走呢？你注意主耶稣跟瘫子说的什么？小子怎么样？你的罪赦了。保罗讲的说，我真是苦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种痛苦，两律相争呢？然后二十七章二十五节保罗讲的什么？ 感谢神，靠着什么？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八章一开头保罗讲的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怎么样子啊？就不定罪了。我说什么意思？我希望大家明白一点，你注意，一个人能够不做摊子，他的心灵得能站起来。而人的心灵要能够站起来的话，这个心灵必须认同，认同什么？认同我是一个义人才站得住。如果一个人在心里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这个人就站不住，你明白吗？举一个例子，圣经上的例子，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犹大为什么自杀了？你们知道吗？犹大之前拿30块做什么他都无所谓，对不对？他为什么自杀？他自杀之前讲的话就是关键。他说我流了义人的血，就是他认为自己不是义人了，他承认自己是坏的无比，但是他又没有耶稣基督的义，他不信耶稣，结果犹大只能自杀了，你明白吗？我们说一个人心灵要能够站住，一定得说我是个义人。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7章那里讲说，律法还没有来我是活的，律法一来我就死了，那是咋回事你知道不？律法对我们是赦罪还是定罪？我再问你，因为律法是定罪的功用。本来一个人没有基督，或者一个基督徒忘了基督徒，是活在自义里面的。什么叫活在自义？就觉得我挺好，他觉得自己挺好才能活，你明白吧？他才能做事情。所以保罗说，律法没来的时候我很活泼，但律法一来我死了。为什么律法一来我就死了？因为律法是来定我的罪的，一定罪我不是一个义人我就死了。那回到我们讲的说，一个基督徒今生怎么过得胜的生活呢？就是罪得赦免。为什么呢？因为罪得赦免，宣告你的罪耶稣基督担当了，同时谁的义给了你？基督的义给了你。基督的义好不好？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是不是你的？
是。
所以你的心灵一旦认同这点，是我有基督的义，我是完美的，好了，这个时候你就能站立行走。我们今天还会不会软弱？会。但是我一想到罪得赦免，再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假设上帝今生就给我一个能力，让我从信主以后或者从今天开始不再犯罪，但是我却不懂罪得赦免，其实我这一生过得可依然是痛苦，同意吧？因为我以前的罪怎么办呢？你有些伤害的人你没办法补偿人家了，同意不？你有的时候伤害的人已经离开你了。我们还有一个弟兄比较律法，那个时候跟我们交通，他很痛苦。痛苦什么呢？就是曾经有人借钱给他，借给他钱了，然后他想还钱给人家，人家已经走了，人家不在这儿了，他也没联系方式了，他这笔钱算还不上了。他一想起这个事情他就难受，他就痛苦，因为补偿不了，你明白吗？其实有些事情我们补偿得了补偿不了。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原来伤害你妈妈了，结果可能你现在也年纪大了，妈妈已经去世了，你怎么补偿？我再问你，你如果没有罪得赦免你怎么办？有些人你伤害了他已经，你没办法，你甚至你想补偿他，你想帮他，但是他这个事情早就过去了，不要再说了。而且有些人不想你提，对不对？你一提这个事情我很痛苦，你别跟我提，别跟我提，这事咱就过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所以你怎么良心站得住？小子，你的罪怎么样？赦了。只有赦免，赦免能让你的良心站起来，你的良心站起来能拿着褥子走。所以我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在于说对罪得赦免其实看得不够清楚，是不是啊？不够坚持。你一旦坚持这一点的话，好多事情就过去了。其实我们一生做的事情多不多啊？多。我们从今天开始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会不会做错事？还有没有可能犯罪？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就是靠赦免。我再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大卫把人家乌利亚害了，把拔示巴给抢过来了，他把他兄弟乌利亚杀了，能不能让乌利亚复活呀？这个事情他懊悔不懊悔？大卫后来怎么站得住？靠耶稣的宝血，是不是靠罪得赦免？你注意，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人，这人是什么？有福的。得赦免其罪啊，弟兄姊妹。所以使徒信经有一句讲说，我信什么？罪得赦免。我们今天好多教会好多基督徒已经把这条忘了一干二净，整天在那讲说我们怎么对付罪，我们怎么进食祷告，我们怎么读经，我们怎么功课己身再也不犯罪。完了，这个全部都是律法的， 只有说我信罪的赦免，我良心站得住，然后我能像摊子一样拿着褥子走，我能够做更多的荣耀上帝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最后我们再讲我们要得到罪的赦免怎么得。你想得到罪的赦免怎么得？我再问你，对了，就是第二节经文，主耶稣基督看见他们的什么信心。信是什么呢？信从这个摊子和他的朋友的例子来讲的话，信就是到耶稣面前来，信是最简单。我不知道耶稣现在在天上啊？对啊，耶稣是神不？
是。
你要到耶稣面前，其实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你在心里面一求耶稣啊，救我，这就是信，这就罪的赦免。你抓住这个好不好？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些。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使我们这些心灵的摊子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得医治，我们能站立起来。而且你的恩典是什么呢？你的恩典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的福音。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罪得赦免，使我们站立得稳。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让我们真正在罪得赦免的福音里面刚强成长，多多蒙福。求主施恩祝福你的百姓，也求主耶稣基督让你的百姓都看见你的恩慈、你的怜悯、你的能力、你的权柄，使我们都愿意到你面前来，你就多多的医治我们。你也使我们众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巩义团契的弟兄姊妹，要像摊子的朋友一样，我们要常常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就是勇敢传讲福音，见证基督，使人归主。求主神怜悯，求主祝福我们，我们相信这样向你祷告，你就给我们成就，我们福音的工作一定能够展开，使更多的人罪得赦免，使更多人得到永生。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